如果我们问没有传统犹太教或基督教背景的人，人为什么要研读圣经？大多数人可能会这样说：旧约圣经如此古老，毫不相干，根本就不值得多去读。我们现在作为跟从基督的人，接受旧约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神圣的圣经。虽然听起来让人惊讶，但即使我们问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研读旧约圣经，我们中的一些人顶多会说，他这里那里讲到一些事情，对我们今天仍然很重要。但太过经常的是，就连真诚的基督徒也会说，旧约圣经太古老，根本不值多读。那么，今天跟从基督的人为什么还要研读旧约圣经？本课是我们旧约的国度、圣约和正典这系列的第一课。这系列探讨上帝的国度和圣约这样的主题。这些主题如何应用在旧约正典书卷当中？第一课要讲一个关键的初步问题：为什么要学习旧约圣经？为什么当今跟从基督的人要对圣经这部分内容感兴趣？为什么我们要投身到学习这古老圣经的任务当中？首先，我们应该承认，研读旧约圣经并不是世上最容易做的事情，这特别具有挑战性，因为旧约圣经正典由许多书卷组成，这些书卷由不同作者写成，他们讲到不同的历史环境，跨度近1000年。但是，我们要在本系列看到，我们认识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能突飞猛进，就是所有这些书卷都建立在一套基本信念之上，而这些信念是所有旧约圣经作者共同持守的。他们都相信，上帝通过他的圣约确立了一些政策，以此管理他和以色列的关系。除此之外，他们还相信这些圣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上帝为历史制定的宏伟目标，就是把整个受造界都变成他的国度，以此荣耀他自己。旧约圣经作者根据他们对上帝国度和圣约的基本信念，解决旧约正典书卷中的具体情况。我们问为什么要学习旧约圣经这个问题的时候，要着重讨论三大议题。首先，我们要承认，我们必须专心学习，这是因为我们和旧约圣经遥远的距离。第二，我们会看到，跟从基督的人应该承担起这项任务，因为旧约圣经与我们今天密切相关。第三，我们要探讨为什么我们也必须研读旧约圣经，把它负责任地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从旧约圣经的经文常常看起来与我们相距甚远这个现实开始。查考圣经的人开始学习旧约圣经的时候，往往会经历一个类似几乎可以预见到的过程。我们得到正确的教导，就是旧约圣经是上帝无谬和末世的话语，所以我们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这些经文一定包含着很容易就可以应用在基督徒生活当中的教导。现在只要我们高度选择只谈论广泛的话题，比如上帝的属性或上帝的诫命，好像不可偷窃或不可杀人，我们似乎就觉得轻车熟路，普普通通。但当我们更仔细查考旧约圣经，就会发现一些事情，我们深入研究更多的细节，就会发现旧约圣经很多部分所呈现的画面并不熟悉。事实上，我们读得越多，就越觉得我们是在探索一个古老而遥远的世界。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旧约圣经和我们遥远的距离。首先，我们会触及这种距离的原因，为什么这些经文对我们看来常常显得如此陌生。第二，我们要探讨所遇到的这种距离的类型，旧约圣经哪些类型的观点让它看起来和我们这些当代基督徒所信的如此不同。我们首先来看看造成我们和旧约圣经之间有如此距离的一些主要原因或理由。 至少旧约有两个原因使我们感到它与我们的距离。一方面，上帝通过一个称为有机末世的过程，将这些经文赐给人类。另一方面，上帝通过一个称为上帝迁就的过程，设计旧约圣经实现它的目的。旧约圣经的这些特点解释了我们查考这部分圣经时面临的许多挑战。让我们首先思考有机末世这过程。人通常用有机末世这说法描述历史上福音派对上帝末世圣经的观点。虽然我们肯定圣灵末世了圣经，但我们用这术语表明圣灵的末世不是和人类作者的个性、经验和意图分开的。这就是说，在圣灵特别无谬的监督下，人类作者他们自己决定要写什么。圣经并不是机械式末世的结果，仿佛上帝把人类作者当作被动的管道来使用。圣经也不是浪漫式末世，仿佛上帝只是鼓励圣经作者写圣经，就像我们讲的音乐家或艺术家寻找灵感一样。上帝而是精心控制圣经的内容，让它没有错误，可以名副其实称为上帝的话语。但他也使用人类作者的个性、经历和意图，所以我们也可以名副其实地说，圣经是神圣之人的话语。想想彼得在彼得后书3:15-16是怎样讲到保罗的书信，我们在其中看到这样的话，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使徒彼得在这经文中证实保罗是用上帝赐给他的智慧写了这些信，换言之，上帝的灵默示了保罗的书信，所以他们不单纯是人的作品，而是从上帝而来的作品。然而彼得也肯定说明保罗的个性也表现在这些书信当中，请留意他是怎么说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这些圣经还是保罗的书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彼得的观点来看，使徒保罗的书信是上帝和他使用的人类作者共同参与的一个过程的结果。这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旧约圣经，这也是旧约律法不仅称为上帝的律法，也称为摩西律法的原因，它来自上帝和摩西。这就是许多诗篇被称为大卫的诗篇的原因。有机末世的观点也解释了为什么圣经作者讲到像以赛亚、耶利米和但以理这样的人类作者。虽然上帝是旧约圣经的终极作者，但他使用了圣洁的先知来写这些书卷，反映出他们是谁，他们生活的地点和年代。仔细想想，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圣经的有机末世会让我们与旧约圣经产生距离。所有旧约圣经作者都是古人，他们生活在古代近东世界，在很多方面他们思想写作就像当时的人一样。不仅如此，旧约的作者是在基督降临之前写作，他们并没有像我们一样拥有发展成熟的新约圣经基督教神学。结果就是你我研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快就开始看到旧约圣经的世界和我们的现代世界有很大不同。
旧约圣经时候的犹太人是遵循600多条立位律法生活，这些律法规范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道德、民事、属灵的方面。这些律法规范了男女关系、牲畜、农耕、节期，所以所有这些问题对我们的解释和理解都是至关重要，而不是再次尝试把21世纪的世界放到第一世纪或者主前的世界当中。
除了对圣经作者的有机末世带来的挑战，我们还应该认识到，造成我们与旧约圣经有距离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上帝的迁就。广义来说，迁就是神学家用来描述这样一个事实的术语。每当上帝向人类启示自己，他都会按有限的人的语言对我们说话，因上帝是超越，不能完全彻透，所以每当他启示自己，他都会用有限的人类能理解的方式向我们屈尊附就，否则我们就根本无法明白他。你会记得在以赛亚书55章8-9节我们看到的这些话，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上帝的意念和道路如此超然，他们如此无限超越我们的局限，以至于他所做的每一样启示都是在迁就人的能力。他这样做是让我们当中至少一些人能明白和跟从他的启示。现在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在旧约圣经当中，上帝并不是简单笼统迁就人的局限，他自己还迁就生活在古近东地区以色列人的具体历史状况。他设计旧约圣经首先是为了让古代以色列人能够明白，因为旧约圣经的主要读者是古代犹太人，所以上帝让旧约圣经用希伯来文和亚兰文写成。上帝把十诫写在石头上，因为当时的国际惯例就是重要的国家文件包括王室的法律都是这样展示的。而且旧约圣经叙述、诗歌、智慧文学和律法的文学风格在许多方面都遵循了古近东地区常见的许多文学惯例。在这些和其他许多方面，上帝让旧约圣经迁就他古代的百姓，让他们能够理解。因此当你和我这些当代人查考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断遇到这事实，他迁就了很久以前的人，他首先是专门写给古代以色列人的。
Every book in the Bible was
圣经每一卷书都是写给原本读者的，而我们这些21世纪的人并不是原本的读者。我想很有意思，也许对我们有帮助的，就是要认识到新约圣经中大部分书卷都是书信或信件，所以我们读这些书信的时候，我认为你可以把这一点扩展到整本圣经。我们是在读别人的信件，他们是写给我们的，因为我们属于教会，但他们最初是写给一群原本读者的。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旧约圣经与我们有距离的一些原因，我们就要转向我们第二个主题。我们经常发现自己和旧约圣经之间有距离，这些距离有哪些种类或类型？在旧约圣经中我们会遇到什么类型的事情在我们看来是陌生的？承认旧约圣经对我们这些当代人来说常常显得很遥远，这是好事，但是这种现实也让人困惑，甚至会让我们对查考这部分圣经望而却步。避免灰心的一种有用的方法就是认出旧约圣经让我们有这种感觉的事情。当我们知道经常遇到的哪种距离时，我们就会得到更好的装备，理解并把这些经文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方法 可以列举我们和旧约圣经之间的主要距离，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们只讲三种：第一，神学距离；第二，文化距离；第三，个人距离。这三种类型的距离在很多方面是相互联系的，但为了便于讨论，我们要逐一讲述。先从我们查考旧约圣经时面对的神学距离说起。我们讲到神学距离的时候，主要想到的是旧约圣经作者领受的启示和我们在基督里领受的更充分启示之间的差异。每一个基督徒都意识到，旧约圣经提出的神学观点一开始似乎并不符合新约圣经的教导。我们只需要看几个例子。在创世纪22章，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要他献他儿子为祭，上帝因着他愿意如此行而祝福他。但是我们今天会如何看待一个相信上帝叫他献上自己儿子为祭物的人呢？我们甚至不会开始认真对待这样一种神学主张。在摩西的时代，上帝期望他忠心的子民能像一支大军，从埃及向应许之地进发。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一群基督徒真的在西乃旷野行军，到达应许之地，我们肯定会觉得奇怪。在旧约圣经，我们看到有的男人立下拿西尔人的誓，不剪头发，把自己奉献出来侍奉上帝。或者我们了解到，上帝命定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他百姓敬拜唯一的地方。我们读到上帝要求他的百姓用牲畜献祭赎罪，他还下令大规模摧毁迦南人的城市，包括毁灭妇女儿童。旧约圣经呼吁我们相信上帝启示了这样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和他在新约圣经启示的似乎如此不同。对此我们是不是都有一点困惑？这些类型的神学距离不胜枚举，不管我们可以怎么说，我们和旧约圣经之间肯定有很大的神学距离。
As God reveals himself to us, he
当上帝向我们启示自己，他是在时空中启示自己。你想到旧约的做法，人遵行某些食物的律例，还有某些洁净不洁净的仪式，那是旧约以色列人要遵行的。然而我们今天由于有了约的变化，就不再需要遵行那种律例。人可以做这些事，但没有必要，这在约方面没有意义。事实上你要非常非常小心，你因为旧约圣经说要做这些事情就要求人做这些事的时候，你可能会落入比如说为了与上帝有一个正确关系，我们必须落在旧约之下，而现在旧约已经应验，所以这些各种各样的做法，一些由于圣约的改变就不再需要了。
除了神学距离，另一种让我们和旧约圣经分开的距离，就是古近东与我们现代世界之间的文化距离。我们自己和旧约圣经之间存在着文化距离，这是因为人类文化在不断改变，社会结构改变，旧的风俗习惯显得怪异和过时。想象一下，回到只是200年前你自己的国家，很多差异会让我们感觉好像是身处一个不同世界，尽管我们只处在一个稍微不同的时代。现在如果200年前同一个地方都是这样，那么我们该期待发现我们自己和我们在旧约圣经看到的文化差异会有多大呢？古代近东和我们现代世界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让我们在旧约读到的许多事情显得惊人的陌生。当旧约圣经描述古代世界各个地方的生活时，无论是在以色列、迦南、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还是旧约圣经提到的许多其他文化，我们都会觉得有文化距离。我们遇到的人物有无数的文化信念、价值观和习俗，这和我们今天是一样的，但他们往往和我们现代的文化信念、价值观和实践大相径庭， 只需要想想旧约圣经出现的几个人类文化例证。旧约圣经大部分内容描述的是一个农业世界，我们贯穿圣经看到农业和畜牧业的内容，但许多现代都市人几乎无法想象这种古代生活方式是怎样的。旧约圣经年代的技术也很不同，我们今天许多人依赖的通讯、工作和生活的技术在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在旧约圣经看到包办婚姻的事情，我们还看到重要的圣经人物一夫多妻。旧约圣经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奴隶制，无论是在以色列内部还是外部，文化都受到帝国王朝这政治现实的深刻影响。当然也有例外，特别是在沙漠部落当中，但贯穿圣经伟大的国王或皇帝还有他们强大的军队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旧约圣经的人物实际上对现代民主理想几乎一无所知。当我们看到旧约圣经生活这些和类似的特点时，我们常常会想该如何处理这些事情，我们该如何面对一本深植在和我们自己文化如此不同文化当中的圣经。文化差异让我们感觉到自己和旧约圣经存在着巨大差距。
I think if you look back, for example, to the Old Testament,
比方说，我想如果你回头看旧约，就会发现当中有一些事情和我们今天的环境是如此不一样。首先，旧约圣经的处境和做法是相当农业化的。其次，例如一夫多妻制相当的普遍，因此这在文化上和我们相隔遥远。
在考虑了旧约圣经中的神学和文化常常如何在我们看来是陌生之后，我们要看第三种距离，我们可以称之为个人距离。我们讲到个人距离时，指的是这个事实，就是生活在旧约圣经时代的人与当代人不一样，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许多鸿沟往往涉及非常个人的人的因素。当然旧约圣经的人和我们也并非完全不同，正如我们在本课后面会看到的那样，他们在一些重要方面和我们相似，但同时他们的个人经历很不一样，这使得他们和我们今天的人有很大不同。旧约圣经时代的人和我们今天的人不同，我们对此不应感到惊讶，毕竟他们许多的性情和活动都出自于他们所生活的神学和文化世界。可以这样想，在神学层面上，旧约圣经中许多人有着完全不同于我们今天的非凡属灵经历，他们看到天堂的异象，听见上帝的声音，他们与天上的生命互动。停下来问自己，如果你有这样的灵性经历，你就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人？如果你经历过上帝末世的异象，听到声音，天使和魔鬼等等，你会变成怎样的人？毫无疑问，这样的经历会让我们发生巨大的改变。认识到这事实，就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在很多重要方面，我们和旧约圣经中的人是不一样的。不仅如此，还要考虑因着文化影响，我们和旧约圣经的人有什么不同。在旧约圣经中，人常常扮演着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文化角色，他们是国王、王后、仆人和奴隶。男人和女人对自己角色的看法和我们今天对自己角色的看法非常不同。旧约圣经中人的个性深受古代可怕战争的冲击，在没有现代技术帮助下经历饥荒和干旱，这就影响了古代人身体和情感的健康。我们今天很多人从来没有面对过这类情况，因此 我们往往很难和旧约圣经描述的人感同身受。既然我们已经承认旧约圣经和我们产生距离的原因和种类，就应转向第二个议题，旧约圣经对现代人的相关性。如果旧约圣经是在如此久远以前所写，我们为什么还要期望它对我们今天仍有相关的现实意义？基督徒应该期望旧约圣经对他们的生活有重要意义，各种原因不胜枚举。但也许最重要的证据是来自于耶稣和他第一世纪的使徒和先知。这些人很有信心地教导说，旧约圣经不仅是上帝对古代以色列人有权柄的话语，而且也是对他们那时代基督徒有权柄的话语。今天很多基督徒认为神赐下新约是要取消旧约，但实际上耶稣和他使徒和先知说的恰恰相反。他们教导说，旧约圣经对每个时代忠心的基督徒人生都是至关重要。新约圣经在很多地方都教导我们旧约圣经和我们的生活相关，但我们只看两个方向。第一，我们要看耶稣的一些教导；第二，我们要思想使徒保罗的一些教导。让我们首先思想一下耶稣关于旧约圣经相关性的教导。要明白耶稣对旧约圣经与跟从他的人相关，是他们的权威教导，我们就要简单看看他教导的两方面。我们开始的时候要看一些经常看起来是耶稣对旧约圣经的负面说法，然后我们要考察他对旧约圣经相关的明确积极肯定。让我们从耶稣的一些评论开始。许多解释圣经的人认为这些评论有对旧约圣经的负面看法。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马太福音5-7章中耶稣的登山宝训。耶稣在这篇讲到的一个地方提到几个道德问题，他对这些问题的态度给许多好心的信徒留下一种印象，以为耶稣反对或纠正了旧约圣经的教导。请听一听这些熟悉的经文。我们在马太福音5:21-22看到关于杀人的这段话：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耶稣在马太福音5:27-28这样讲到犯奸淫的事情：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他在马太福音5:31-32讲到离婚。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我们在马太福音5:33-34又看到这模式。耶稣讲到启示：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耶稣在马太福音5:38-39也讲到报复：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最后基督在马太福音5:43-44讲到爱仇敌这问题：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所有跟从基督的人都应该同意，耶稣是上帝最高的启示，他的教导比旧约圣经教导更全备，他直击核心，把视野扩展到极致，是旧约圣经从未企及的。但不幸的是，许多基督徒得出结论，认为耶稣对杀人、奸淫、离婚、启示、报仇和爱仇敌的看法，实际上是与旧约圣经矛盾的。许多相信之人误认为耶稣拒绝了旧约圣经的教导，选择了自己更全面的教训。现在，如果这种流行的观点若真是有一点真实的成分，我们就有充分理由认为耶稣来是让我们远离旧约圣经的伦理权威。但是当我们更仔细思考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实际说了什么，就会发现这种观点远远不够全面。耶稣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没有抵触旧约圣经的任何教导，相反，他肯定旧约圣经的权威，驳斥了他当时的人对旧约圣经的常见误解。耶稣不是不认同旧约圣经，而是反对当时许多文士和法利赛人解释旧约圣经的方式。在耶稣的时代，很少有人能直接读到圣经，因此普通的以色列人非常依赖他们宗教领袖的口头教训。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并不是根据旧约圣经本身进行教导，而是经常把教导建立在他们给旧约圣经添加的传统之上。可悲的是，这些传统往往注重外表顺服，而不是内心的光景，而这却是耶稣的教导和旧约圣经都首要关注的。总的来说，耶稣把自己的教导，这些教导与旧约圣经和谐一致，与那些有话说和听见的观点进行对比。换言之，他是在讲口头传统的问题。耶稣和其他新约圣经人物提到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总是在讲那些经上记着说他们读的的事情。而在新约圣经中，耶稣没有在一处地方驳斥任何这样呈现的事情，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并不是不同意旧约圣经记载的内容，而是反对以色列其他教师延续的口头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更仔细看看耶稣对这些口头解释到底说了什么。
When Jesus speaks i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using this phrase,
耶稣在登山宝训用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样的说法说话的时候，他并不是说旧约圣经律法现在废除了。事实上，他说的恰恰相反，非常明确，我来是要成全律法。但耶稣所做的是在使用一种众所周知的拉比技巧，教导律法的人使用这种技巧讲自己的教学权威。你们听过遵从这种传统的不同的人是这样说律法的教导的，但我对你们说，然后带出一个当前的权威，是更大的权威。所以耶稣是用这种众所周知的教导技巧确立他的教导权威，而不是轻看旧约圣经律法，而是说了一些在神学和基督论方面非常重要的事情。很要紧的就是按照与我的关系，与我对律法教导的关系来解释旧约圣经律法。
我们再来思考耶稣所做的对比。关于杀人的问题，很多人认为耶稣把禁止杀人的范围扩展到禁止恨人，但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旧约圣经不仅谴责杀人，还谴责上帝子民之间不和。诗篇133篇1节中很好表明了上帝子民之间的和谐的理想。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在耶稣的年代，流行的传统为犹太人之间的仇恨和不和开脱，只要这些事情不导致杀人的身体就没有问题。与之相反，耶稣重申了旧约圣经的实际标准，把禁止杀人和禁止仇恨联系起来。 关于淫乱，许多人错认为耶稣超越了旧约圣经禁止身体淫乱的规定，把心理的淫乱也包括在内。但在出埃及记20章第17节第10条诫命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在这里，旧约圣经明确禁止贪恋别人的配偶，换一句话说，就是心里犯奸淫。耶稣的论证并不是否定，而是重申旧约圣经律法。关于离婚，在耶稣的时代，以色列许多宗教领袖认为，一个男人几乎可以用任何理由与妻子离婚。他们教导说，旧约圣经律法给了他们这权利，只要他们签发适当的法律文书即可。但旧约圣经清楚地表明，上帝不赞成这样的行为，正如我们在马拉基书2章第16节看到的那样。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休妻的事是我所恨恶的。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第3到9节更详细解释了他对离婚的立场。在那里，他清楚表明，他反对离婚是基于旧约圣经本身，特别是基于亚当和夏娃的创造叙述。关于启示的做法，耶稣时代的一些拉比教导说，只要不启示遵守诺言，人说谎是可以的。耶稣不同意这种教导，坚持说旧约圣经禁止所有的谎言，而不仅仅是禁止违反誓言的谎言。例如箴言6章16到17节一开始就这样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第37节继续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耶稣并没有不同意旧约圣经的教导，而是表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口头传统达不到旧约圣经的标准。关于报酬，到了耶稣的时候，人把旧约圣经原本在出埃及记21章24节的以眼还眼立法看作是上帝认可个人报酬。人认为每当人对你做了什么错事，你都有权利对他们做同样伤害的事情。但最初以眼还眼是摩西为法官制定的法律的一部分，为的是指导法官在以色列正规的法庭上工作。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法官要根据所犯罪行公平和按比例做出判决和惩罚。摩西并没有打算把这标准运用在个人之间的事情上，旧约圣经而是教导要用仁慈和怜悯指导普通日常生活的行为。正如利未记19章18节所说的那样，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我是耶和华。耶稣不同意对这一条律法的错误解释，这条律法是让法官在法庭上遵守的。他肯定旧约圣经的教导，就是我们要在人际关系方面对人仁慈。最后，关于爱仇敌，耶稣时代的一些教师教导恨仇敌是可以接受的，他们显然从利未记19章18节的诫命爱邻舍如己推断，恨你的仇敌也是同样合适。但旧约圣经鼓励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例如我们在出埃及记23章4节看到，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所以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耶稣并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和旧约圣经的观点对立起来，他而是反对他当时的错误解释，重新强调旧约圣经的正确教导。
耶稣在登山宝训提出这些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的说法时，我认为对此最好的看法就是耶稣在得出律法的真意，
并不是说他引进一些新鲜事，而是他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上帝一直以来要人做的事情。所以当律法说不可奸淫的时候，上帝从来没有打算让他的百姓认为他们可以心生淫念看不是自己妻子的女人，甚至带着淫念看自己的妻子却不受惩罚。所以耶稣并不是引入一个新要求，而是把律法中那本来就有的事情说得清清楚楚。
我们既然已经看了耶稣的一些教导，很多人错误认为这是耶稣对旧约圣经的负面评价，就要来看几段经文，耶稣在这些经文中正面肯定了旧约圣经对每一个跟从他的人都是权威，都有当今的相关意义。福音书有无数经文清楚表明，基督对旧约圣经充分的权威和相关性有着正面看法。他常提到旧约，视他为自己教导的基础。我们绝不可忘记登山变相的场面，耶稣站在颁布律法的摩西和先知以利亚中间。四福音书都强调了耶稣完全的义，他完全顺服律法和先知的教导。耶稣活着顺服旧约圣经的教导，他来是要成全所有这些律法，并且呼召门徒也如此行。请听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八节的话：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在这里耶稣坚持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这是第一世纪常用的说法，指的是整本旧约圣经。事实上我们可以把第十七节开头的话不是简单翻译成默想，而是翻译成连想都不要想。所以当耶稣接着说就连律法的一点一话都要继续生效，直到一切都要成全为止，他完全肯定了旧约圣经。不幸的是，很多基督徒读了这些经文，以为耶稣的意思是我来不是要除掉旧约圣经，但是要把它变得无关紧要，但根本不是这样。请听耶稣接着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九节说的话：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请留意耶稣在这一段经文说的话：如果人不遵守或者鼓励别人忽略哪怕是最小的诫命，他们就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而凡遵守并且教导别人遵守哪怕是最小的诫命，就会在天国要成为大的。耶稣知道他那时候犹太人的一些事情，今天的信徒也是这样。我们都倾向要选择性的把旧约圣经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倾向留意我们喜欢的部分，忽略甚至拒绝我们不喜欢的部分。但耶稣坚持说他的门徒应该肯定和遵循整本旧约圣经的每一个细节，而不仅仅是当中的一部分。请听他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是怎么说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跟从基督的人不能落入虚伪的境地，自称相信旧约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却不遵守。
关于旧约圣经，耶稣复活的耶稣他自己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在以马忤斯路上带着门徒回头查考旧约圣经，他让他们看到所有关于他自己的经文。现在这必然意味着耶稣把旧约圣经看作是重要，是指向他的，几乎就像他在说：看，你们看到复活，我的复活，那很奇妙，但不要以为因为你们现在有了我，你们就不需要经文，不需要背景的圣经了。相反，你更需要圣经来认识我，认识上帝对世界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那里，在许多别的例子里肯定了旧约圣经， 我指的是，他受试探的时候，只是不停重复，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这是主向我们表明，如果他顺服圣经，那么我们这些跟从他的人就更何等需要顺服了。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耶稣的教导如何肯定旧约圣经与我们今天相关，我们就应简单来看新约圣经的另一部分，就是使徒保罗的教导。大体上，福音派基督徒都非常依靠新约的保罗书信，但我们往往误解了保罗对旧约与基督徒人生是否相关的态度。好意的基督徒一次又一次地争辩说，保罗把跟从基督的人从旧约圣经的权威之下解放出来，但是正如许多解经家指出那样，在这些事情上保罗和耶稣完全一致。像耶稣一样，保罗反对他那个时候很多人错误对待旧约圣经的方式，但他坚持旧约圣经对基督徒人生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和现实意义。我们要像看耶稣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一样来探讨保罗的教导。首先，我们会看一段经文，保罗似乎对旧约圣经有负面的评价，然后我们要思想他对旧约圣经与跟从基督的人相关的一些积极的肯定说法。首先考虑保罗是如何似乎对旧约有负面评价的。请听加拉太书三章一到五节这段出名的话。无知的加拉太人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请注意，使徒在这段经文把行律法和听信福音做对比。许多人想当然以为这种对比把旧约圣经道德教导和新约圣经道德指示或基督徒生活之道对立起来。保罗书信中这话和类似的说法让很多人认为保罗拒绝旧约圣经的相关意义，赞成基督教信仰根本不同的教导。事实上，很多基督徒论证说，把旧约圣经看作是提供了权威性的指导，这就是背离福音。然而，我们必须更仔细看整本加拉太书，还有保罗书信的其他部分。在那里，我们发现，就像耶稣一样，保罗并不反对旧约圣经本身，他反对的是人对旧约圣经的滥用。保罗坚决反对人对旧约圣经的误用，把它当作讲究功德律法主义的宗教指南。请听保罗后来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到十三节对加拉太教会的话。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正如这段经文表明那样，保罗反对那些依靠顺服律法称义的假师傅。我们这样追求的时候就要受到咒诅，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完全顺服上帝的律法。逃脱律法咒诅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相信基督，他已经把上帝的咒诅接过来加在自己身上。保罗从来不反对旧约圣经本身，他从不认为旧约圣经的教导与基督徒无关，他而是反对那些声称靠顺服律法而不是靠相信基督得救的假师傅。事实上， 保罗在写给加拉太人的信中实际诉诸于旧约圣经，证明他的新约圣经原则就是唯独因信在上帝面前称义。再听听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的话，他引用了哈巴谷书二章四节，义人必因信得生。同样，保罗在罗马书四章一到十二节以亚伯拉罕的生活为例，说明这旧约圣经原则。从他的观点来看，新约圣经关于唯独因信称义的教导其实是植根于旧约圣经的教导。
保
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但也爱自己同胞和他自己一样的犹太人。他想让他们看到，他要他们与主耶稣基督建立一种活泼的关系，极力让他们看到他们真实的传承，就是旧约圣经。他教导说，其实人是唯独因信得救。他以有信心的关键列祖，比如亚伯拉罕为例，就连我们伟大的父亚伯拉罕也是因信心得救。对保罗来说，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服自己的同胞。他教导的信息其实是植根于旧约圣经，而耶稣是应验了旧约圣经。所以对他来说很重要的就是实际使用旧约圣经说明唯独因信得救的信息。
保罗喜欢旧约圣经，包括摩西律法。他在罗马书七章十二节写道，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我们滥用上帝的律法当作赚取得救的手段，就是把它扭曲成了上帝从未打算要成为的事情。贯穿旧约圣经，人是靠上帝的恩典，相信上帝对将来弥赛亚要降临的应许，得救脱离上帝的审判。顺服上帝的律法是他们对靠着得救的上帝恩典的感恩回应。就连今天我们也要承认这种区别。旧约圣经的道德指引对基督徒有现实意义，不是赚取救恩的方法，而是表明我们对在耶稣基督里白白得到救恩的感恩方式。看了保罗教导中对旧约圣经的负面评价，其实是批评人误用旧约圣经，把它当作靠行为称义的体系。现在我们要看看使徒关于旧约圣经对跟从基督的人有权威、有相关现实意义的有力正面肯定。
Paul was Jewish.
Always was Jewish.
His background
was Jewish. You
know, he talks about his
他的背景是犹太人。
He was.
他讲到他的犹太人特性。他致力于遵从圣经。在腓立比书，他说他作为一个法利赛人，致力于遵从圣经。他在加拉太书中讲他的背景，讲到他为认识祖宗的教训大发热心，远超过他的同龄人。他讲的是犹太教。他说他致力于坚守旧约圣经的教导，希伯来圣经的教导。他到外邦人那里去的时候，他的犹太人背景表现在他对耶稣是谁的教导当中。他到万民中去的时候，希望他们明白耶稣降临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降临，福音传到万民是成就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没有拒绝圣经，但他现在重新明白了圣经。他明白耶稣成就了希伯来圣经所讲的一切。
请思想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四节对旧约圣经说的话，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保罗在这里讲到从前所写的圣经，想到的是旧约圣经。根据这段经文，旧约圣经对于培养和坚持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至关重要。旧约圣经的故事、律法、诗篇和预言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但毫无疑问，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对旧约圣经的相关性做了最有力最明确的肯定。他在这里写道，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大多数基督徒都很熟悉这段经文，但我们经常以为圣经指的是新约圣经。毫无疑问，这段经文影响我们对新约圣经的看法。但是当保罗给提摩太写信讲到圣经都是的时候，他特别想到的是旧约圣经。请听旧约圣经能给我们带来的奇妙事情，它能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简而言之，保罗说旧约圣经对基督徒人生来说不可或缺。
所以保罗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他说的是旧约圣经，说的是旧约圣经的相关性。他说旧约圣经不仅与我们相关，而且是彻底相关，没有旧约圣经我们就没有了任何脉络，无法理解新约圣经使用的各种术语，例如上帝，这上帝是谁，或基督，什么是基督，或者像罪、救赎甚至福音等等的概念，这些术语都是旧约圣经引入和发展的。我们只有明白他们在旧约圣经中的用法，才能用一种知情和负责任的方式读新约圣经。
我们已经看了，我们应查考旧约圣经，这是因为它的距离带来的挑战，还有对它相关的期望。现在让我们来看本课第三个主要议题，把旧约圣经应用到我们今天生活当中的任务。像我们应该说的那样，说旧约圣经与今天的基督徒相关，这是一回事，但把这真理付诸实践，这却又是另一回事。有时不难看出旧约圣经如何应用在我们身上，但其他时候却非常困难，因为我们和旧约圣经存在距离。现在令人欣慰的是，圣灵帮助跟从基督的人学习和应用旧约圣经，他教导我们的方式远超我们靠自己力量能做到的。但是我们有责任尽可能深入研究旧约圣经，这样我们才能把它正确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讲到这责任，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说，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像保罗在这里所说，要无愧，我们就必须以工人的身份对待旧约圣经。工人的希腊文是
ergates，
意思是勤奋工作，正确分解上帝话语的工人。我们要分三步来看旧约圣经的现代应用。首先，我们要辨认出在尝试把旧约圣经应用于我们生活当中时必须克服的挑战。第二，我们要思想让旧约圣经有可能应用到我们今天的各种连接。第三，我们要查看应用时必须承认的发展。让我们开始的时候来看，把旧约圣经应用到我们今天生活时面临的挑战。正如我们在本课前面看到的，上帝首先把旧约圣经赐给他那些生活在很久之前的子民，让他们在自己的时候依靠圣经生活。但我们也看到，他把这圣经也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可以靠着这圣经生活。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和旧约圣经的世界很不一样，我们和旧约圣经之间有很大差距。我们应用旧约圣经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请听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使徒保罗总结了基督徒应用旧约圣经的挑战。他在那里写道，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我们从这节经文更广的上下文了解到，保罗讲的是旧约圣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叙述，以及这叙述怎样应用在哥林多基督徒身上。请注意，他至少强调了三件事。第一，他讲到远古过去的事件，说这些事写在经上。第二，保罗提到他自己和他在哥林多的基督徒同胞，说这些事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第三，保罗描写跟从基督的人是我们这末世的人，这就承认旧约圣经时代和基督教时代之间发生了很多事。基督徒生活在历史的末世，生活在历史应验的时代。使徒这里的话揭示了现代应用旧约圣经的挑战。
I love what Paul says in 1 Corinthians 10. So,
我喜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的话，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反思以色列的历史，以及这段历史写在旧约圣经的事实。他对哥林多人，对主要是以前的异教徒，对外邦人说，这些事发生了，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些人。所以圣经对人是有权威的，即使这里没有讲当初的那些人，但上帝把这些人看在眼里。上帝对记载圣经行使主权，在他心目当中，即使圣经最初是写给不同听众，他也可以打算让圣经对我们说话。
正如保罗的话暗示那样，要面对我们今天应用旧约圣经的挑战，我们必须处理好三件事。第一，我们必须了解旧约圣经时候的古代世界。第二，我们必须思想我们和那古代世界之间的历史发展。第三，我们必须把我们从这些发展学到的事情带到我们的世界。首先考虑，留意旧约圣经的古代世界有多重要。我们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的从旧约写给人的当时古代世界这角度解释旧约圣经。但是即使我们在这方面很努力，也无法完美做到这一点。我们受今天生活所在的世界影响太深，以至于总是带着我们无法完全摆脱的当代偏见来看圣经古代的经文。不幸的是，人常常把这事实当作借口，不加思索把我们这些当代人相信的事情读进旧约圣经。但这样做就是让圣经服从我们，而不是我们服从圣经。所以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摆脱我们当代人的偏见，但所有忠心学习圣经的人都应勤奋学习旧约圣经经文，尽可能理解他们的原意。简单来讲，一段旧约圣经经文的原意就是上帝和他末世的作者计划这经文对他第一批听众产生的影响。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上，我们不是听上帝和他末世的作者直接对我们说话，我们是在一旁听他们对别人说话。所以我们查考旧约圣经的时候，问一些像这样的问题就很关键。第一批听众看重的首要事情是什么？他们相信什么？他们的处境如何？上帝如何呼吁他们在他们的时代顺服他自己？回答这类问题并不总是容易，但追求了解原意，就是为所有当代应用设定了方向。一旦我们对旧约圣经的古代世界给予充分重视，就需要面对处理旧约圣经时代与我们今天之间历史发展的挑战。与其他一些宗教的圣书不一样，旧约圣经的神学教导是随时间发展形成的。旧约圣经提到，从太古时代开始，上帝以多种方式启示他自己、这世界和人类的真理，然后在以色列的列祖时代、摩西时代、 和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继续上帝的启示，但启示并没有就此止步。我们还看到上帝在以色列君主时代，在以色列被掳离开应许之地的悲剧中，最后在一些以色列人回到应许之地后的挣扎时期，都有上帝的启示。这并不是说上帝一次向他百姓启示了什么，就再也没有说过与这主题或话题相关的事。相反，在旧约圣经本身里面，上帝继续启示越来越多内容。除此以外，新约圣经的教导也有圣经信仰非常重要的发展。新约圣经承认旧约圣经的权威，但也启示了新约圣经时代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每当我们把一段旧约圣经经文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就必须超越它的原意，思考古代旧约圣经世界和我们当代世界之间发生的多重历史发展。圣经的信仰并不是历经多个世纪一成不变，但并不是说仿佛上帝开创了一种宗教然后把它抛弃，用另一种宗教取而代之。圣经表明的是一种成长的宗教或信仰。神学家经常把圣经信仰的发展描述为是有机发展，它的成长很像一棵树从一粒种子长到完全成熟。你思想这一点，一粒种子和它长出来的成熟大树看起来很不一样，每一个生长阶段都有不同，但它仍然是一个有机体，一株植物。同样的道理，旧约圣经后来部分和之前部分也有不同，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也是不同，但这些不同反映的是有机成长。我们的信仰从很久以前种下的一粒种子生长起来，贯穿旧约圣经成熟，到了新约圣经完全成熟。
There is a progress in how God reveals.
上帝的自我启示是渐进式的，圣经表明了这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有机生长。关于上帝的教义、主题和观念，从种子长成完全的形状，所以圣经甚至讲到自己的渐进发展信息。所以是的，在圣经和摩西五经里有一种渐进发展的形式。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能想象一朵花开的缩时视频，你也可以说这是一场从上帝启示的开始到完全开花的运动。
我们可以看到，要面对当代应用的挑战，我们就不仅要留意旧约圣经的古代世界以及圣经本身发生的历史发展，我们还必须坚定不移看到这事实，就是上帝默示旧约圣经写作的时候想到了我们当今的世界。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所说那样，旧约圣经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这事实要求我们认识到，作为跟从基督的人，我们在现代世界负有的责任。如果我们今天要有效应用旧约圣经，就必须经常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旧约圣经经文的原意如何应用在我们的世界？它如何讲到我们这种人？我们面临的处境？我们有什么弱点和长处？这些问题对于今天应用旧约圣经的过程来说至关重要。想到应用的挑战，我们就要转过来思想第二个密切相关的问题：有什么连接可以让我们把旧约圣经古老原本的意思拿过来应用到我们当代的世界？在很多方面，在当代应用旧约圣经就像捡起一件古代世界的文物，把它带过几千年，然后解开它对我们今天世界的相关意义。仔细想想，这很像一个旅程。是什么让我们认为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如何能成功？要让任何一本古书对现代人产生影响，这本书的内容和读者之间就要有某种程度的连接。 如果完全没有连接，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就会直接把它丢弃。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必须时刻注意把旧约圣经时代和我们今天联系起来的连接或共同点。有许多方法可以把这些连接归类，但突出三个共同点，这对我们会有帮助。我们与最初领受这些圣经的古代以色列人有同一位上帝，我们与他们生活在同样的世界，我们是同一类人。让我们解释这些连接。首先是新约圣经基督徒的上帝与我们在旧约圣经看到的上帝是同一位上帝。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我们的当代世界和旧约圣经世界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从一个非常实在的方面来看，有一些核心真理是一直以来都不改变的。我们是谁？我们生活的世界，还有我们侍奉的上帝。今天忠心的基督徒敬拜和侍奉与旧约圣经忠心的以色列人侍�奉的是同一位上帝，这事实建立起非常重要的连接。因为圣经教导说上帝不改变，他今天和古时是同一位上帝。现在我们在这里必须小心，不变并不意味着上帝会不动，也不是说他脱离历史。传统的基督教神学家正确教导说，上帝在三大方面是同一位不改变的上帝。他在他的永恒旨意、他的神圣属性以及他的圣约应许方面都不改变。让我们依次来看这些方面，以及他们如何确保上帝现在和旧约圣经时代是同样的上帝。首先，上帝永恒的旨意，他对宇宙的永远计划是不变的。
每当世界上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人就会想，这到底是不是上帝真正的心意？特别是世界出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想，在这件事上，上帝到底在哪里？他有什么旨意？而我认为，明白圣经中上帝主权的全备教义，这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因为很明显，发生的事情没有一样是在上帝最终的意志和旨意之外。而在圣经中，我们可以从很多经文指出这一点。以弗所书一章当然是其中之一，他说上帝按他的旨意成就一切，所以历史上发生的一切最终都是上帝旨意的一部分。对我们有限的头脑来说，一个很大的奥秘就是上帝有一个旨意，他通过人类历史正实现这旨意。
正如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6章10节所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正如这些经文表明那样，圣经教导说上帝已经做的一切以及上帝正在做的一切都是一个不变全面设计的一部分，在他创造之前就已确立。我们要在这几课比较详细探索这永恒计划的目标和方向，特别是上帝把他的国度带到地上，如同他在天上的计划。但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说，上帝永恒不变的计划告诉我们，他在旧约圣经的旨意和他在新约圣经的旨意是一致的。无论我们看到怎样的差异，这两约并不代表两个本质不同的计划，一个计划不会取代或抵触另一个计划。相反，旧约和新约圣经是一个统一计划的阶段或步骤，这计划已经并且将要一直把历史推向一个不变的目标，把这地球变成上帝的国度。第二，按上帝的属性，他本质的特质方面也是同一位上帝。肯定的是，上帝参与到历史当中的时候，他在不同时候表现出他品格的不同方面。例如，有时他彰显他的怜悯，有时彰显他的愤怒。 有时他彰显他的大能，有时他克制自己，但他永恒的本性永不改变。请听希伯来书作者在希伯来书一章十到十二节是如何讲到基督永恒的本性的。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我们在雅各书一章十七节看到，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正如雅各在这里说的，我们的上帝不改变。不幸的是，很多善意的基督徒经常说，好像上帝在旧约圣经有一套属性，现在在新约圣经有另一套非常不同的属性。我还记得六岁的时候听我的老师讲解约书亚在耶利哥的战斗，当他给我们讲完这故事，他看着我们大家说，孩子们，上帝在旧约圣经非常苛刻，他那时甚至要小孩子去死，但现在上帝已经改变了，在新约圣经里面他爱每一个人。你生活在新约圣经而不是旧约圣经时代，你难道不高兴吗？当然我们都很高兴，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像耶利哥的小孩子那样死去。尽管我的老师是好意，但他有非常严重的误解。上帝的属性在旧约和新约圣经之间并没有改变，相反，他在旧约和新约圣经当中都是审判的上帝，而他在旧约和新约圣经当中都是爱的上帝。上帝的属性是永恒的，他们一直是，而且永远不变。上帝属性不改变，这揭示了我们应该期望所有历史时期都有的连结。上帝的属性丝毫不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确信，他在旧约圣经时代，在新约圣经时代，以及在我们现在这时候的行动和启示，都始终如一反映着他永恒的本性。他是，也一直是我们今天敬拜的同一位上帝。第三，上帝按他的圣约应许也是同一位上帝。上帝会不折不扣成就他与他百姓立约时启示要做的一切。现在我们在这里要小心，在圣经中上帝多次向人警告和提出一些事情是他没有成就的，但警告和提出的并不是圣约应许。圣约应许是上帝以启示要做的那些事情，这些圣约的启示是不会出错的。正如希伯来书六章十七节所说的，照样上帝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这就是上帝的圣约在这一系列的课程中发挥如此重要作用的原因。整个旧约圣经的教导和新约圣经的教导能结合在一起，是因为上帝通过一系列主要的圣约来实现他国度的旨意。每一个圣约都在前几个圣约的基础上建造，并扩展了前几个圣约的内容。首先，上帝在亚当的时候立了一个圣约，确立了上帝国度的目标和人类的角色。在挪亚的时候，上帝在此圣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保证要让自然界稳定。在亚伯拉罕的日子，上帝应许以色列要加增，要把上帝的祝福传递给整个世界。上帝在与摩西所立的圣约中，把他的律法摆在以色列的各支派面前。在大卫的日子，他建立以色列国，成为一个王国，并强调大卫的后裔将坐在宝座上，永远作王。最后，上帝在基督里立了新的圣约，扭转了过去的失败，实现了他国度的目的。当然，上帝按他深不可测智慧认为合适的，在每一个圣约都强调不同的国度策略。 但他在每一个圣约的每一个应许都要成就，因为他约的应许是不改变的。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时不时上帝似乎时常忘记或搁置了他的一些应许，但现实就是，我们正确理解圣经的时候，记住上帝没有改变，我们就会发现每一个圣约应许都成就了或将要成就。上帝可以用出人意料的方式成就他的应许，但他仍要成就，因为上帝在旧约圣经和在今天一样都是不改变的，所以他的圣约应许就把我们与旧约圣经的古老教导连接起来。我们已经看到，因着我们有同一位不改变的上帝，旧约圣经和我们今天的信仰是连接在一起。现在我们应转过来看旧约圣经的信仰和今天基督教信仰之间的第二种连接，就是我们生活在同样的世界这个事实。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我们很容易关注我们这个时代和旧约圣经之间的差异，但是虽然自古代以色列的时代以来，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改变，但我们仍生活在同样的世界。我们绝不能让自己认为旧约圣经是为另一个宇宙，一个与我们自己的世界根本不同的世界写的。旧约圣经的世界和你我今天生活的世界是一样的，我们与旧约圣经信徒有着一段共同的历史和一种共同的处境。旧约信徒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这事实至少确立了我们的新约圣经信仰和旧约圣经信仰之间的两种连接。首先，旧约圣经提供了历史背景，解释了我们当前的许多经历。第二，旧约圣经描述了平行的情况，反映着我们当前的许多经历。当我们说旧约圣经为我们的信仰经历提供了历史背景时，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这样说的意思。旧约圣经其中一个最明显却又是最值得留意的特点，就是它为新约圣经和我们今天世界的事件和教导提供了背景。旧约圣经中的事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不是虚构的，它们发生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其中许多事件在世界上留下印记，要长久延续下去。例如，上帝在西乃山上向以色列颁布的十条诫命，为新约圣经的道德教导确立了持久的背景。我们今天甚至可以从世界各地的纪念碑和道德教导中看到十诫的影响。类似，上帝拣选大卫作为上帝子民建立的一个永久王朝的元首，这也为耶稣是大卫最伟大的子孙提供了历史解释。当然，耶稣作为大卫的子孙仍是万有的君王，唯一能拯救我们的君王。在这些方面和其他无数方面，旧约圣经为我们今天提供了历史背景。第二，我们知道我们和旧约圣经的信徒共享同一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不仅认识到我们经历的历史背景，而且还看到旧约圣经和我们今天的许多平行情况。我们和旧约圣经时候的信徒一样，也生活在一个由上帝创造却落入最终的世界。旧约圣经的信众面对其他人和魔鬼权势的反对，我们今天也面临同样的反对。在旧约圣经，人依靠上帝的帮助得胜，我们也依靠他的帮助。这类平行对应之处还有很多，一旦我们超越了表面的差异，就可以看到我们生活的处境和旧约圣经作者和他们受众的生活处境非常相似。圣经其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他如何指出一组早期事件与后来事件之间的对应关系。先知把以色列人出埃及和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联系起来，福音书把耶稣的一生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件相提并论， 使徒保罗指出，以色列人走向应许之地和基督徒跟随基督前往向新天新地的生活之间的对应之处。耶稣指出摩西在旷野举蛇和他自己如何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对应之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神学家常常把这些对应之处称为圣经预表。圣经预表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后来的情况对应先前的情况。而这些平行之处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仍然和旧约圣经上帝的子民一样，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除了有同一位上帝和同一个世界，我们还可以看到旧约圣经和我们今天的连结，这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同一类人。旧约圣经中的古人和当代的人有很多不同之处，但圣经教导说我们都是同一类人，我们通过关键的延续性联系在一起，这些延续性是我们差异的基础，并且把我们团结起来，甚至跨越时间和文化。至少在三方面，我们和旧约圣经中的人是同一类人。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形象，我们都有罪，所有人都与上帝立约。首先，所有人无论生活在何时何地都是上帝的形象，这是贯穿旧约和新约圣经的明确教导。我们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看到这句话，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在创世纪九章六节看到，即使在最败坏的人性之后，人类仍是上帝的形象。我们在那里看到，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除此之外，新约圣经也肯定了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形象样式。雅各书三章九节这样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上帝形象被造的人。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七节所说，男人是上帝的形象和荣耀。
在上帝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件事上，我们看到我们和旧约圣经中生活的人的共同点。当然，亚当和夏娃是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所以这一点并没有消失，而这是一个基本点。我们和所有在我们之前的圣徒和所有在我们之前的人都共有的相似性。
认识到我们作为上帝形象的角色，对于认识贯穿历史上帝国度的旨意至关重要。关于做上帝的形象，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在后面一课会有更多说明。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只需要说人类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就够了。过去教会特别关注的是人是有理性的，我们有特殊的语言能力，我们是有道德或信仰的受造之人。旧约和新约圣经都确认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形象，这一点警告我们不要高估了旧约圣经时代的人和现代人的差异。当然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但在表面之下，我们这些生活在今天的人与古人并没有天壤之别。虽然我们不是完全像他们，但我们可以认定他们生活的理性、语言和道德品质特征也是我们的特征。他们思想和我们的很相似，他们对语言的理解很像我们对语言的理解，他们在道德和信仰问题上的挣扎和我们很相像。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可以有信心把旧约圣经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最早书写和领受旧约圣经的人就像我们一样，都是上帝的形象。其次，我们和旧约圣经中的人是同一类人，因为所有人都有罪。 思想罗马书三章十二节的话，保罗描述人的有罪光景时引用了诗篇这句话，他写道，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使徒明确指出，所有人都犯了罪，这不仅仅是新约圣经的一个教导。在列王记上八章四十六节，所罗门在圣殿落成典礼上也表达了基本同样的意思，他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
In systematic theology, you know,
系统神学有这样的教导，人把它称为全然败坏，它的意思是人的整体，人的思想、感觉和行为都被罪玷污了。所以有这样一个基本设定，就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违背上帝的诫命和圣洁的标准。所以是的，存在着有罪性这种事情。
因为我们是有罪的，堕落的上帝形象，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旧约圣经作者如此关注罪。我们在这层面上与旧约圣经连结，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就像最初领受旧约圣经的人是罪人，此后每个人都是罪人一样。我们也明白为什么旧约圣经关注对罪人的救赎。从人类堕落犯罪开始，所有人都需要救赎，这事实也把我们与旧约圣经的古代世界连接起来。第三，我们是同一类人，因为在旧约圣经时代，从那时到现在，甚至在今天，上帝都是通过圣约来约束所有人。旧约和新约圣经一直都在说，上帝是通过圣约来约束所有人。正如我们在后边一课要看到的那样，上帝与亚当和挪亚所立的圣约被称为普世的圣约，因为他们是与所有人立的。这些圣约让所有人都对上帝负有义务，以上帝作为他们仁慈的君王。旧约圣经其余部分首要聚焦上帝与以色列民立下的特殊的圣约，通常称为民族的圣约。上帝与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立的圣约约束着以色列国民，后来人接受以色列先知预言要临到的新约约束。而我们今天所有人都处在同样的光景中，每一个人都受上帝与亚当和挪亚所立的圣约约束。今天的教会受他在旧约圣经中与以色列民族所立的特殊之约，在基督里的新约约束。你会记得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上帝这样讲到在西乃山与以色列的特殊约的关系，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引用了这节经文，但他把它应用在新约教会身上，正如他所说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在这里彼得把上帝在旧约圣经中对他特殊的约民以色列说的话应用在基督教会身上。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跟从基督的人现在通过在基督里的新约与上帝联合，这是一条贯穿历史的持久联系线索。现在我们已经探讨了我们应用旧约圣经时必须克服的挑战，查看了我们与旧约圣经的连结，就要把注意力转向发展。如果我们要把旧约圣经应用到我们这时代，我们就必须看到的发展。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把旧约圣经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就必须考虑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当中圣经信仰发生的许多历史发展。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和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信仰呈现的是同一个宗教、同一个信仰。然而，我们必须始终承认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发展。描述这些发展的方法有很多，但我们要强调三种主要类型：时代发展、 文化发展和个人发展。首先，上帝在时代或世代当中向他的百姓启示他自己和他的旨意。圣经历史是一卷长篇记录，记载了随着历史朝着在基督里上帝命定的结局发展，上帝如何向他的百姓渐进启示自己。探讨这段历史的方法有很多，但其中一个有用的方法就是把它分为几个主要的时期或时代，对应上帝与他的百姓所立的圣约。在每一个圣约的时期，上帝都向人更多启示自己。简单的说，上帝对挪亚的启示比对亚当的启示多，他对亚伯拉罕的启示比对挪亚的启示多，摩西得到的启示比亚伯拉罕多，而上帝赐给大卫的启示也比摩西多。而在新约圣经时代，上帝的启示比以前更加多。希伯来书作者在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中强调了这一点，他写道，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就像圣经作者他们自己一样，基督徒也用不同的方式把圣经历史划分为不同的时期或时代，但大体上基督徒都承认圣经历史最大的时代发展是发生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之间。这时代划分对于今天应用上帝的话语来说至关重要。几千年来，基督徒一直在问着问题，怎样把旧约圣经教导应用在新约圣经时代。忠心的基督徒正确相信旧约圣经是适用在我们身上，但他们用不同的方法把他的信息应用在我们这时代。在光谱的一端是那些提倡碎片化看圣经历史的人，这些基督徒特别强调旧约和新约圣经时代的不同。他们认定我们应该只把那些在新约中有明确重申的旧约圣经教义应用到现代信徒身上，否则旧约圣经就不适用在跟从基督的人身上。在光谱的另一端有几种极端立场，提倡扁平化看圣经信仰，这些基督徒强调旧约和新约时期的延续性。按这种观点，只要新约圣经没有明确拒绝或修改的旧约圣经的教导，基督徒就有义务像生活在基督降生之前的人那样遵守。我们在这一刻要强调我们称之为的圣经信仰的发展观，以此避免这两种极端。按这种观点，旧约圣经全部都要应用到新约基督徒身上，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旧约圣经的每一个层面都因为上帝在基督里已经做成的事而得到发展。所有旧约圣经的教导都适用于基督徒，但这总要在新约圣经光照下加以应用。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New Testament is a question of a lot of debates, and it really
旧约和新约圣经的关系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即使今天，它也确实是一个引发很多讨论的问题。对于我们这称为渐进启示的发展，渐进启示就是上帝并不是一开始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启示出来。对于神学的发展历史，旧约圣经教导和新约圣经的关系，我们看待这些问题的一种方法，其实就是一个在一开始部分启示，然后在新约圣经，耶稣和使徒的教导写下来，写下教会神学现状的一个更全面启示的问题。
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这样讲到旧约和新约圣经信仰之间的关系，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在这节经文中，师父一词是对希腊文名词
Pedagogos
的翻译，这词指的是导师或看护人，在孩子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指示引导和管教孩子，所以 就像保罗在这里表明的，旧约圣经的教导就像是给孩子的指示，但新约圣经的教导像是给成年继承人的指示。我们都知道，父母给小孩子的教训是不要跑到街上去，不要去碰火，但孩子成年后，我们就不会再警告他们不要上街，也不会再警告他们要远离火，毕竟他们成年了。不过父母还是希望他们成年的孩子能记住他们童年时守的规矩的智慧。我们希望大人能记住，道路和火有危险，要谨慎对待。对我们来说，把大人看作是小孩子，这是愚蠢。但是成年人忘记他们从童年教训所学到的东西，同样也是愚蠢。在许多方面，旧约圣经就像是给孩子的规则，它是为处在长大成人过程的旧约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设计的。新约圣经是为那些在上帝在基督里启示之后生活的人设计的。如果我们这些新约信徒像旧约时代的人一样顺从旧约圣经，我们就是否认了基督的意义。但如果我们拒绝旧约圣经教导的智慧，我们就是否认基督他自己重视旧约圣经的权威。作为忠心跟从基督的人，我们要顺服旧约圣经的权威，但我们要作为生活在应验时代的人来顺服。除了时代发展，如果我们要在今天应用旧约圣经，我们还必须考虑文化发展。我们查考旧约圣经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旧约圣经呈现的文化模式和我们自己这世界的文化模式之间的异同。我们这时代的哪些文化特征是密切对应亚伯拉罕时代的文化特征的？我们的文化与大卫的文化有何相似之处？人类文化和旧约圣经远古年代相比有了什么变化？哪些习俗和传统变得不一样？如果我们要把旧约圣经负责任地应用在现代生活当中，就必须回答这些问题。
We live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you find
我们生活在21世纪，我们发现我们的文化和旧约圣经的文化是不同的，所以我们需要实际深入挖掘圣经文化，这样才能理解经文。所以我们做事的方式和旧约圣经时候很不一样，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看旧约圣经的背景和文化，让我们可以明白上帝在旧约他百姓的生活中在做什么。
我们不仅必须考虑时代和文化发展，而且如果要把旧约圣经应用到我们的时代，我们还必须考虑个人发展。旧约圣经的人和生活在我们当代世界的人之间，既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如果我们希望正确应用旧约圣经古老的经文，我们就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的个人生活与旧约圣经中的人相比如何？我们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些角色和旧约圣经中人的角色相比又如何？我们的灵性光景如何？我们的思想、行为和感情与我们在旧约圣经时代的人身上看到的相比又如何？通过考虑古代旧约圣经中的人和现代人之间的异同，我们可以更明白怎样在我们的时代应用旧约圣经。我们在这一刻问了这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旧约圣经？我们已经认识到，由于我们与这本古老的书之间的距离，包括造成这种距离的原因，以及我们遇到的各种距离，我们就面对困难。我们也看到新约圣经，特别是通过耶稣和保罗的教导，强烈肯定了旧约圣经对我们这时代的相关意义。我们已经考虑了把旧约圣经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时相关的挑战、连接和发展，就勾画出我们必须遵循的道路。太过经常的是， 跟从基督的人满足于对旧约圣经知之甚少，只把新约圣经当作是上帝对他们说的话。尽管新约圣经很重要，但任何希望在真道中长进的基督徒，只有新约永远是不够的。我们也需要旧约圣经。学习旧约圣经需要下很多功夫，但绝对值得。旧约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作为基督忠信的门徒，我们应该委身于基督，当年委身这些圣经。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发现旧约圣经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奇妙礼物，让我们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代都要顺服。